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延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朝鲜战争中失踪美军遗骨回国的计划正在实行中，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但是并不能够平息移民政策的批评声浪，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跟中国对话有风险，可是呢，不对话注定会失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今天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行政令，宣布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延长1年，再次授权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这项政令名叫《关于继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这项通知说，朝鲜半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裂变物质的存在和扩散风险，以及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美国这方面的政令开始于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鉴于朝鲜构成的威胁，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由奥巴马和川普两任总统延续至今。另外，美国国防部6月22号晚间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韩国的一大军事演习和两项海军陆战队训练演习。五角大楼表示，为支持落实新加坡峰会成果，同时跟盟国韩国协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无限期的暂停某一些特定的演习，包括原定今后3个月中举行的自由卫士以及两项韩国海军陆战队交流项目训练演习。美国军方已经把包含100名美国军人遗骨的木质棺材搬到朝鲜边境，以备朝鲜最终将其返回归还美国。美国驻韩国军队发言人卡罗尔上校说，将用于运送遗骨的150个金属运转箱已经运往首尔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脑会议上，朝鲜同意将美军遗骨归还美国。美国跟朝鲜搜索队在1996年到2005年之间进行了33次的搜寻行动，并且收集了229具遗骨。美国官员希望将这些遗骨交给首尔附近的韩国联合国司令部，然后呢转移到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尽管川普总统星期五敦促共和党议员放弃为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所做的努力，等到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说，但是呢，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计划下周表决移民法案。即使在众议院跟参议院都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批准了这项法案，他在参议院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民主党在那里拥有足够的席位来阻止共和党人，即使共和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也无法达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上星期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呼吁国会迅速批准全面的移民立法，但总统在上个周五发布的推文中说，在11月份我们选出更多的参众议员之前，共和党人不应该在移民问题上浪费时间，民主党只是在玩游戏，他们无意为解决这个积压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做任何事情。来自佛罗里达州，选区内多数是拉丁美洲裔居民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伊利亚纳·罗斯·雷提南表示，川普总统的推文是精神分裂式的制定政策。他今年不竞选连任， 另外一位即将退休的立法者，代表南卡的共和党议员马克·桑福德，最近输掉了初选。他经常批评川普，他表示川普的倒退发出了一个令人恐惧、不寒而栗的信号，让移民改革更不可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起草的一份强硬法案未能在上星期四得到通过。这个立法不保证年轻无证移民有获得永久合法居留权的途径，而且包括必要的劳工确认计划等具有争议的执法措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周四突然推迟一项妥协法案的投票。他们认识到，尽管美墨边界儿童跟家人分离的争议日益激烈，他们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票。预计众议院将于下个星期就妥协法案进行表决。这个法案将为川普的边界墙拨款$250亿，为梦想者开辟一条途径，并且保持移民家庭的完好无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表示，移民改革的道路始于国会山。他表示，国会自己就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能够拘留、起诉，并且迅速赶走任何非法越境的人。那么在政治的旋风之下呢，川普总统后来决定逆转之前在美国南部边境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也意味着移民问题将会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话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明尼苏达的一个集会上发誓，要把移民问题作为今年国会选举活动的中心问题。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人道的、合法的移民系统，那么你就要放弃民主党，选择共和党来守卫我们的边境。
几个小时之前，总统刚刚逆转了他之前充满争议的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坚实的、非常坚实的边境线，不过我们会让家庭保持完整。
川普做出退步的原因是全国上下对政策的不满和抗议，特别是在孩子们哭着找父母的音频被公布后，对该政策的愤怒超越了党派。批评人士中包括民主党议员卡明斯。
我们应该达成共识的是，我们不能永远把这些孩子关在拘留营里，躲在公众视线之外。什么样的国家才做得出这种事？这可是美国啊。
What country is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阿特亚瑟等强硬边境政策的支持者则站在总统一边。
移民大量涌入，说明我们开始回到人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所看到的移民人数。川普当局需要采取行动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适当的回应。
但许多宗教领袖都对此表示不满，包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管区的天主教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凯文·沙利文。
To use the means of separating a child from
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把孩子和母亲强行拆散的做法是绝不可以接受的。
For us as Americans.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这次事件的政治影响对总统不利。
这是川普当局的公关危机，除了川普和他的反移民同盟外，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萨巴托表示，总统的强硬态度是为了在十一月的选举前迎合他的选民基础。
他们当然在关注自己的选民基础，他们要确保这些人到时候会去投票，这对两党势均力敌的中期选举很有帮助。
川普最近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别是在与朝鲜举行峰会之后。不过，这次民调是在拆散家庭的政治风波前进行的。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政府所签署的行政命令让 儿童被迫与无证的父母分开，而且呢，后来出现了幼儿哭泣的画面，以及包括2300名儿童被迫跟父母分离的这个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愤怒反应。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界而被拘留。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迫于压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家庭分离。在上个星期四，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访问了德州的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这些举动都没有办法能够安抚批评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梅拉尼亚星期四突然访问了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一家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该中心收容了50多名儿童。录像显示第一夫人参观设施并与工作人员交谈，但没有显示他与孩子们见面的情形。
我要感谢你的辛勤工作，你的同情心。
在华盛顿，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批评了这次访问。
总统派自己的妻子，一位母亲到德克萨斯州的边境，我刚碰到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孩子，他们想见的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他们自己的母亲。
这次访问后不久，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一夫人登机前往德克萨斯州时的照片。她穿着一件夹克，夹克背后用白色字母印着一句话：我真的不在乎，你呢？第一夫人办公室后来说，这句话并没有隐藏的含义。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各地的一批市长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另一个边界设施，亲眼目睹了移民的待遇，其中有纽约市长白思豪。
总统今天后退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都在说，零容忍依然存在，这违背了美国人尊重逃离压迫者的传统。被拆散的家庭还没有团聚，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为的是这些家庭可以重新团聚。
我们不想让人们，不想让儿童与父母分开。
政府坚称，移民必须遵守合法程序才能进入美国。分析人士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有资格在美国获得避难权，但对于那些害怕留在国内有生命危险的人来说，申请的过程太缓慢了。
所以你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美国，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维权人士也说，由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零容忍政策，许多寻求庇护者在入境口岸被拒绝，这也是驱使许多人非法入境的原因。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对欧洲联盟、对日本、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中国四面出击，声言要扭转多年来其他国家利用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产业跟利益大受损害的局面。截至目前呢，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问题上的举措，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当中引起许多批评，并招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在平衡美国和中国贸易巨大不平衡的问题上，川普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则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和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早些时候，川普行政当局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在中国宣布采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制措施之后，川普总统再声明要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总台，中国官方的中央广电总台称，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发表社论，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形容为偏执性妄想的贸易保护主义症状。 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种层层加码的施加压力的做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实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许多观察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让北京感到困惑。专业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6月23日发表报道说，川普要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川普实际上是想要什么，连中国人也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他强烈谴责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在下个星期他又同意取消对中国的电讯巨头公司中兴的制裁，让中兴可以再购买美国零件恢复生产。他大谈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再打回他自己的官员谈判争取来的中国的建议，这就是增购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政客杂志的报道说，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动作之外，他提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问题，以至于人们难以知道他的主要要求可能是什么。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濒临长期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对川普究竟想要什么，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政客杂志的报道说，一些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川普在某一时刻会在贸易问题上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顾问竞争他的注意力，改变他的不同的立场。这种局面导致政策策略多变，信息混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的争端。美国政府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呢，日前又开始推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关税。针对川普总统为解决严重贸易失衡和保护知识产权而对更多中国产品征税的立场，中国商务部上周再次指责美方实施积极施压和讹诈，誓言报复。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提供公平营商的环境。美中贸易纠纷可以说是烽烟再起，互不相让，在中国的进出口商跟普通消费者中间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还有外界怎么样来看待公平自由的贸易以及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影响呢？美国之音到北京一些涉外企业跟超市做了随机采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这种贸易战它肯定不是双赢，肯定是这个双方都就是双败吧，互相伤害啊。美国的客户采购中国的产品，这是一种互赢互利。那你现在这个来一种贸易战，那肯定就不是互赢互利吧，这个肯定是不是好事情，我们认为不是好事情呢。这个像特朗普总统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赞同啊。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就是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嘛，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呐、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
主要关键就是说这个贸易是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对，肯定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合情合理都可以接受。进口车价格啊，可能各方面税都比较贵，就可能承受能力的考虑这一点。所谓的说白了，就中国有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个肯定是会涉及到消费者。
如果要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呢，你觉得怎么样？
自由贸易还是很好的吧，一直不是在提倡这个自由贸易吗？我觉得这个对很多都会有推动吧。
可能我想这次说，就是把老百姓的物价再提高了，消费水平再上高了。我就这个想法，没有，别提高物价，让我们老百姓能挣钱，现在不好挣。现在物价又不是上涨，不光是房价呀、消费呀，什么买吃的呀、买喝的、买穿的都挺贵的。我和中国的贸易战斗问题，我一直觉得特朗普有点不靠谱，然后这家伙有点挺胡闹的。目前自从他上台，我就觉得不会消停的。我没想到现在波及到中国了。我觉得他不管怎么弄吧，中国正常发展。只是我是希望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消费别再提高了就可以了。
还是根据一下那个就是经济实力、经济条件，如果要说太高的话，那肯定选择不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五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在最近呢，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国家港口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还有与会的美国各州贸易代表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有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参加活动的中国商人的人数大为减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以及马文浩在马里兰州的采访。
这里是2018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现场。就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代表团人数相较于过去四届减少了1/3，为103人，而台湾代表团的人数则为124人，是参加这场峰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这场峰会由美国商务部主办，各州贸易代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交流，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
今年中美贸易这个摩擦，在很大的地方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参与这个SLA USA 的热情。因为很多企业家你也知道，企业家是最不喜欢 uncertainty， 对吧？他最不喜欢在一个很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来去做 business。所以你要看现在这个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投资的这个，你要看数据的话呢，就是减少的非常快，尤其是今年和去年。总的来说，就是今年的这个参加人数少，质量相对来说比以往要低，都是表现了这个目前中国企业家对中美投资和中美贸易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
爱达荷州代表严盈德表示，参加峰会的中国代表团对投资爱达荷州的半导体产业表达高度兴趣，但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投资科技业的可能限制，令许多中国投资人暂时保持观望态度。
公司会对未来这个美国是不是会限制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components， 就是主要的零组件，对中国的出口会不会受到限制，或者是中国的公司来投资美国科技业，当然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行业他们没有办法去投资，大概对这方面有一些询问跟顾虑。其他的倒谈过了，倒没有特别的有这个表现出这个顾虑或者是这个担心的地方倒没有。
就是中国企业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不稳定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可能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会有就是问题，或者有一些就是argument， 他们也觉得可能不稳定，而或者可能他们觉得中国政府不太支持他们来到美国。
台湾代表团成员吴俊岳表示，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为台湾的进出口带来新的契机。
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换以这个角度来说，是对台湾是真的有利，而且美国跟台湾的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啊，美国跟台湾这个是 long term 的这个 cooperation， 像台湾到美国来根本都不用 visa， 然后美国以后这个 global entry 也可以进去台湾，啊，所以这个是两边的 long term 的这个关系建立在这个 trust 上面。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商业投资上面来讲。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场峰会将为美国带来6亿美元的直接外来投资，并且估计可以为美国创造800个工作机会。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宁路、马文浩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再度被推到了浪口、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准备全力支持海航渡过难关。被世界大通讯社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现在是一个负债930多亿美元的团体，而且呢，他们目前的情况是步履维艰。对于这家公司目前的情况，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做了下面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
是，
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个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救市要拿出4万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已经相当于这4万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嗯，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的就是吴晓辉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就是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个单位把它撮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10-20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的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嗯，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是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肖建华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而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重大的银行，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在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 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你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来说救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有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
距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1000多名马其顿民众星期六晚上举行示威抗议更改国名。马其顿与邻国希腊在国名上的纠纷持续了几十年之后达成了更名协议。希腊跟马其顿的外交部长上星期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将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这项协议为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扫清了障碍，但是在国内引发民族主义人士的抗议。津巴布韦总统艾默森·姆南加古瓦在参加一次竞选集会时遭遇炸弹袭击，可是毫发无伤。他星期六说，炸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但我命中不该有此一劫。爆炸发生前，姆南加古瓦总统刚刚在反对派大本营城市布拉瓦约一个体育场发表讲话，他说一直有要取他性命的无数企图，他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来自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消息说，俄罗斯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西南部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镇，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试图收复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接壤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加紧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追踪军机动态的两个中心进入了对叙利亚城市德拉东北方向的巴斯拉哈利镇至少20次空中打击。叙利亚政府在迄今为止的攻击行动中主要使用大炮和火箭，这是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对政府军收复其他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至关重要。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会导致冲突升级的危险，把美国进一步拉入叙利亚冲突。叙利亚西南地区对美国盟国以色列具有战略意义，以色列今年加紧打击与阿萨德结盟而且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一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报道。俄罗斯加强跟韩国关系，期望更多的利用首尔的力量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来平衡北京影响，避免过于依赖中国。利用韩国总统文在寅这次访俄，克里姆林宫大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三方合作，并且将更积极地介入东北亚事务。俄罗斯甚至可能秋季在远东主导召开由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中国参加的五方或是六方峰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虽然俄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这是韩国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韩国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 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们认为，与韩国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导向和全面依赖中国，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也期望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韩国没有类似的戒心。冷战时代，韩国把苏联看成是朝鲜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把韩国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韩国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两个月。都说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迄今也没有享受去韩国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俄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他说，两国贸易合作特别紧密，三星、现代等许多大财团都在俄罗斯有很多业务，这些财团同俄罗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现代等财团领导人在内，大约有200多名韩国企业界领袖这次一同随同文在寅访俄。文在寅访俄也受到俄方很高的礼遇。20多年来，很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经发表过演讲的仅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寅这次在国家杜马发表了演讲。文在寅称，他同普京想法类似，韩国将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韩国同样也将支持推动由克里姆林宫倡导的建设连接南北韩双方和俄罗斯的铁路网、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网的项目。他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朝鲜，最后抵达韩国南部的釜山。除了经济意义外，这些项目能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能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寅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得心应手。韩国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也表示，韩国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不久前访问了平壤并会晤金正恩后，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几天前也访俄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期望能够同金正恩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也准备好与金正恩在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驻关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也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说，莫斯科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该提出更多的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朝鲜呼吁取消制裁，为朝鲜提供能源支援，以去核化为掩护，为朝鲜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此外，利用文在寅访俄，俄罗斯还将试图说服韩国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的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和文在寅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也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9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的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把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以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了普京总统、总理梅德韦杰夫外，文在寅星期五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 文在寅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加密切的私人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模。他还将前往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韩国与墨西哥的足球比赛。文在寅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调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有多达57%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去韩国旅游。但是也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说，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关系时，也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韩国也与俄罗斯的一些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韩国签订合同，决定从韩国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把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说，这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跟蒙古正在准备双方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为了避免刺激中国，这一次的军演将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俄罗斯之后才举行。俄罗斯军售官员最近也访问了蒙古，俄罗斯将向蒙古免费大量提供各种装备。当莫斯科扩大对蒙古影响之际，有背景的俄罗斯知名防毒软件公司特别发表报告，指责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攻击蒙古政府网站窃取情报。有关的详细情节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蒙古军方几天前在乌兰巴托举行了双方第二轮有关今年联合军演的磋商。俄蒙从2008年起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今年的规模最大，双方将各自派出超过1000人的部队参加军演。俄罗斯媒体报道，苏联解体后，蒙古军队大幅裁减，几乎所有的主要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都被贩卖光。今天的蒙古陆军人数仅有5000多人，但蒙古却将出动1000多人的部队参加今年的军演，显示这次军演的重要和不同寻常。往年俄蒙军演通常在8、9月份启动，但今年的军演将在晚秋或是初冬时举行。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首次把军演先后推延，目的是不想刺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蒙军演很可能将在习近平访俄之后的10月份举行。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仅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居，与其中的一个邻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显然针对的是另一个邻居，也就是中国。但双方对外只会宣称军演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经常被大量报道和对外宣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中军演更多作秀色彩，目的是向西方和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相比之下，俄蒙军演比较低调，但军演更具有军事意义和接近实战。俄蒙2016年的军演曾经动用了坦克、各种重炮、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同时还使用了电子干扰装备和无人机。同过去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兵同蒙古联合军演，东部军区今年也将派兵同印度联合军演。俄印去年的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蒙古和印度是唯一的两个东部军区出动陆军部队举行联合军演的国家。今年的俄蒙军演的地点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边境地区的一个演习场，当地300多年前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十分繁荣，是著名的中俄古察道的重要一站。俄蒙两军去年首次在蒙古中部的戈壁荒原中举行了联合军演，但双方各自仅派出了500人的部队。 俄蒙军方在首都乌兰巴托这次讨论了部队营地的设置、军队过境、医疗保障等技术细节。与蒙古相邻的布里亚特当地媒体报道，就在这次磋商的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若夫本月初也访问了蒙古。报道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向蒙古无偿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在德罗若夫这次访问后，蒙古将会无偿从俄罗斯获得12架苏-27战机、S-300 防空导弹、T-90A 型坦克以及大批的各种装甲战车、雷达等装备。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培训军人。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表示，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还曾讨论过是否把蒙古并入苏联的版图，让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蒙古过去也曾是苏联远东军事防御网的关键部分，被用来抵御日本在远东的威胁。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蒙古驻扎重兵，曾对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蒙古影响十分巨大，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又无法同中国竞争，安全和军事合作就成为俄罗斯保持在蒙古影响的唯一办法。东亚问题学者库兹明认为，中国正把在蒙古的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开始涉足蒙古的宗教生活。中国曾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还暗中资助蒙古的一些寺院，甚至出钱让一些蒙古的僧人去中国拜访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库兹明说，在反中国情绪中上台的蒙古新总统正试图扭转蒙古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的趋势。库兹明说，在独立后很长的时间里，蒙古一直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这显示蒙古可以离开中国。蒙古现在的举动并不意味着再次疏远中国，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同时也在采取其他的手段同中国在蒙古争夺影响。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发表报告说，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组织曾经攻陷蒙古政府的一些网站窃取情报。在中国拥有很多业务并设有分公司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时常发表报告揭露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从科格勃学校毕业、曾经在科格勃服役过的卡巴斯基夫妇多年前创办了这家俄罗斯著名的防毒软件公司，但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表示，跟中国对话有风险，可是不对话注定要失败。与此同时，关注中国宗教现状团体继续对梵蒂冈改善对华关系持负面的立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三个途径：官方代表团互访、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开展文化交流。他说，梵中官方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对中梵谈判焦点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表示乐观。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教宗的以上说法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达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近期中梵关系问题时说，中梵之间保持着有效接触。刘百年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的三个渠道，中梵两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接触了，第二个人之间的 交往恐怕他已经也有交往吧，第三个文化交流过去也有一些，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刘百年表示，梵蒂冈应该从所谓正义出发，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他说，
天主教最主要的是要从正义出发，圣经上说的耶稣亲自讲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或者神父，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不信仰宗教的人面前，要光荣天主。现在世界上中国不信仰天主教的有12-13亿多，他们现在要问你，天主教是主持正义的吗？主持正义的为什么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亚洲新闻还说，方济各表示，中国人民的耐心值得获诺贝尔奖，美善的中国人懂得等待，时间在他们一边。教宗说，他本人非常尊重中国。香港荣籍主教陈日军对教宗方济各与中国政府接触一直持谨慎态度。对此，方济各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表示，陈日军是善人，不过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上有点怕。方济各说，对话有风险，但是他宁愿冒这个险，不谈则注定失败。对华援助协会是专注中国宗教迫害状况的人权团体，该组织的英文编辑布莱恩尼·劳伦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将产生很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影响。他说，
We obviously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improve, however, we're seeing.
很显然，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而我们看到的是那里宗教迫害在全面加剧，所以我并不指望中国会有所改善。该组织网站最新显示，中国端午节期间，新疆约40名维吾尔族人因拒绝配合官方宣传包粽子或吃粽子而被送入去极端化改造营。5月下旬，中国国内五大宗教的爱国爱党人士被组织参观井冈山，网上传出主教、神父和修女身穿红军装的照片。另外，贵州省活石教会牧师仰华近日被从监狱接回家，因为他已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另外报道说，台湾外交部表示，教廷一再向台湾强调，中梵对话只是为了解决主教任命等事务，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南省撤下对外国游客开放境外社交平台的计划，请听申华的报道。
部分开放海外社交平台的消息来自海南省政府6月21日公开发表的文件，题为《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3年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了6大类25项开放措施，其中一项称，将在省内海口和三亚外国游客聚居区允许游客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的社交平台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文件称，此举是为了具体落实习近平进一步开放海南省的决定。不过，海南省政府网23日显示，该文件已经被撤下。尽管网上显示此文件曾被发表，而且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但是点击链接后立刻被告知显示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另外，省政府文件发表目录上也找不到这一条。目前还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经修改后重新发表，还是胎死腹中。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讲师吕炳全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海南方面出尔反尔，一开始说开放，然后之后呢，把这些东西的公布呢，也把它撤掉了，
是是，
大家再去欢场啊，这么敏感。这个你看，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跟那个经济的开放是离不开的。公一直呢，以为我呢这个搞开放经济就可以了，然后政治方面越来越封建保守，然后闭环化，这个以为呢它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
报道显示，该计划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网上讨论热烈。围绕海南省有限开放网络的动态，有网民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海南要变自由港了。 不过有网民表示，海南省这不是在搞资讯租借地和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吗？此举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屈辱有什么区别？还有网民称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希望全国人大宣布其非法。由于这项政策出台后马上下架，有海南省民众并不知情，而且感知不同。海南省海口市黄姓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不是很深入，因为我们生活也没有改变呢、啊、因为我们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
哦，但是国外的一些网，你像那个油管呐、啊、还有 Facebook 的脸书啊，你们都不能上吧？
上不了。
现在他是要对外国游客开放，在海南岛。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关系不是太大。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海南省的所谓开放很可能就是噱头把戏，在长城防火墙内不受控不可能。吕炳全说，
one town one yao的这个做法，你可以让这个游客上这些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等等的网站的话，在等于在你上面是不是可以有言论自由呢？还是你会把一些反动的言论、法轮功啊等等批评习近平的东西你会删掉？它可以让你看，可不可以让你在上面呢发表这个各种的言论？比方说你批评了政府什么，网击中央什么。
吕炳全说，凡是触及中共红线的网上活动都不可能畅行无阻，一定会被监控。他特别提醒港澳居民，一旦有了这项政策，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信以为真，以为海南岛是言论特区。也许在海南的网上言论日后会被追查，找来麻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曾经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新华社随后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净化网络空间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照中国官方网管的上述原则立场，海南省逆中似乎体现内外有别的政策是否能够实施，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去年一直在试图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使其成为严肃的人权倡导机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说，遗憾的是，美国寻求改革的呼声没有被关注。黑利大使说，侵犯人权的国家持续在该理事会中发挥作用，并且被选入这个理事会。世界上最不人道的政权持续逃脱审查，这个理事会持续政治化，并把那些拥有正面人权记录的国家当作替罪羊，试图以此来分散外界对他们的队伍中那些人权侵犯者们的注意。出于这些原因，美国已经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一个核心目标曾是希望阻止世界最糟糕的人权侵犯者获得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身份，但结果发生了什么呢？众所周知，拥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被选入了该理事会。当伊朗政权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杀害了众多示威者，并且仅仅因为表达观点而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人士的时候，人权理事会未能做出回应。此外，黑利大使说，还有长期对以色列持有偏见的问题。美国去年明确表示不接受持续存在的第七款议程，该议程以一种没有其他国家被单独列出的方式单独点名以色列。黑利大使说，今年早些时候人权理事会通过了5项针对以色列的决议，比针对朝鲜、伊朗、叙利亚所通过的决议总和还多。美国将延续其人权支持者、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以及受压迫民众的解放者这一自豪的传统。黑利大使说，我们不寻求将美国的制度施加给其他任何人，但我们确实支持全体人民享有他们的造物主所赐予的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名不副实的组织的原因。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